咁我哋今日讲嘅经文咧系弥迦书嘅四章一到五节，讲题系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嘅。咁就话说咧，咁我圣诞节之后咧就去咗同啲朋友去咗 LA 旅行啦。咁我哋通常幻想嘅加州啦，就系阳光海滩系温暖嘅。咁点知咧，我就去到嗰两个星期之后就发觉咧，一落机咧就话哇，真系个天咁阴暗嘅。哇！完全冇曬太陽，去到成個星期咧，即係啲風大到咧，即係吹到頭都就係笠啦。即係去海灘咧，都係去唔到，乜都做唔到嘅。咁其中同行咧，我哋就有一個朋友，佢哋就話：嚇，點解加州會係咁樣㗎？呢個都唔係我想象中嘅加州咁嘅，好似芝加哥仲好啲喎呢個時間啊！咁咧，佢一路係個旅行到一路係嚟到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啊咁其實都影響到我嘅心情嘅。即係當加州原來唔係好似我哋預期咁樣啦，就會令到咧啲嘢又唔係咁好食啦，啲嘢又唔係咁好玩啦，即係又諗起啲塞車啦，塞到揸到我就嚟都黐咗線啦。咁我就話成個旅程都好低落，令我最後覺得咧啊，呢個真係唔係我想住嘅地方啦。啊，你我諗下，如果一次咁樣嘅旅行都可以咁樣嚟到影響我哋心情嘅時候，何況是我們每一日身處的環境呢？假使世界不原來不像我們預期的時候，我們會怎樣選擇呢？我們會選擇逃避，說我不再住在這個地方，還是我們繼續是以一個很負面的心態去迎接呢？在彌迦書四章一到五節當中說的是，當世界不像上帝預期的時候，上帝怎樣來回應？这段经文告诉他，上帝他没有离开我们，上帝他并没有放弃我们。当世界不如上帝预期的时候，上帝要做的却是要来到去恢复他的子民，恢复我们对他的敬拜。我们首先来看看弥迦书是一卷什么书啊？弥迦书就可能未必是大家最熟悉的旧约的一卷书啦。那弥迦书主要来到去讲的是，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咁成卷書咧就可以分成簡單啲嚟講，就係三個大嘅部分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章、第三到第五章同埋第六到第七章嘅。咁而呢三個部分咧，都係以一個審判，再有一個盼望嘅信息，係一個巡迴嘅，而嚟到宣告上帝嘅心意。而我哋今日睇嘅第四章咧，就係、是、第二個部分。我哋今日見嘅係一個盼望嘅信息。咁盼望之前係有審判嘅，咁佢審判嘅內容係咩呢？或者話啊，究竟上帝係要講以色列人係做錯咗啲咩事呢？咁我哋可以繼續攞睇下聖經嘅，咁就可以睇一睇彌迦書嘅第三章。第三章嘅第一節咁講嘅，佢話：我說雅各嘅首領、以色列家嘅官長，你哋要聽，你哋不當知道公平嗎？即係話佢哋嗰度冇公平啦。去到第九節，我哋跳一跳，上帝繼續嘅審判，佢哋話：雅各家嘅首領、以色列家嘅官長啊，你哋要聽我嘅說話，你哋厭惡公平，喺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顧價施悔憤，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先知弥迦在这一段的经文主要针对的是以色列人在宗教上面的败坏而来到去讲的。他们这一班人、这一班首领、这班祭司、这班先知背弃耶和华，敬拜偶像，撇弃上帝的公义。他们这一班宗教的领袖做的是一些收人钱财、帮人挡灾的工作。如果摆回现在这个处境，我们可以想一想，即如果我们走进去有一间教会，那个牧师就跟你说、啊、我可以帮你祈祷的，不过呢就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我就他就摆了一个奉献箱在这里。你知道牧师祈祷比较灵嘛，所以他就这样 offer 给你，他就说如果呢你给100元，你奉献100元，咁咧，我就幫你祈禱，祈禱你身體健康啦。1000元咧，就可能幫你祈禱升職加人工啦。10000元咧，就幫你祈禱中六合彩啦。 咁你就有一個好好嘅 return rate 啦。咁而家咧就都仲係新年啦，咁新春大減價，買十次送兩次，咁你就啊每個月都有一次牧師幫你祈禱啦。咁樣呢啲教會變成啲咩教會啊？呢啲變成一啲唔係認識上帝嘅教會啊，呢啲係變成一啲買賣嘅教會，就好似當日嘅以色列一樣。所以上帝話聖殿耶路撒冷由敬拜上帝的這個地方變成上帝厭惡的地方，是彌迦書的第三章第十二節，上帝甚至來到去講話，所以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彌迦預言的話，耶路撒冷會變成一個亂堆，它將會被毀滅，因為耶路撒冷不可以再完成它的使命。耶路撒冷代表的不再是上帝的榮耀，而是代表虛妄的一個地方。當上帝的殿不再成為一個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時候，上帝說它將它毀滅了。對於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這個耶路撒冷殿被毀滅其實是一個很實在存在的一個威脅來的。對於他們來說，這個不是一個假設，或者說、很久之後才會發生的事。當時以色列人面對的是一些亞述帝國的一些逼迫，在公元前、主前722年的時候，亞述人已經攻佔了以色列的北國，佔領了他們的首都撒瑪利亞，他們下一個要打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他们是充满一个威胁的。就是我们好像见到一个这样充满了纷争，好像毫无希望的情况的时候，弥迦却宣告说上帝将要重建，将要恢复他荣耀的这个信息。上帝告诉我们，当耶路撒冷不是好像他预期的时候一样，上帝说他不会袖手旁观。是第四章的第一節，彌迦講到話是末後的日子，即是將來的時間啦。耶和華殿的山必被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我們見到成段經文的一個語氣，一個情況是變得很不同的。第三章講的是一個好像末日般的訊息，要毀滅冇曬咁樣。但是第四章，上帝話佢要重新建立屬於他的秩序，重新建立屬於他的世界，要按照他的心意重新建立他的殿。耶和華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在這裡講的話，耶和華他殿，即是耶路撒冷那座山，是要高過世界上面一切的山，超過一切的高度。即如果想像一下，我們現在一抬頭一望呢，就見到的不是芝加哥的高樓大廈，而一見呢就見到耶路撒冷那座山，上帝的聖殿，那時那份的榮耀，那份的威榮，他在說上帝的殿是要成為世界的中心，勝過一切的勢力或者神明。但上帝說他要建立他的殿，不單止要彰顯的是他的榮耀，他更加重要的是要重建那一班以色列人的心。是第四章是第一節的下半、部分到第二節這樣說，他說萬民都要留歸這座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留歸，我們好有時會想像就好像條河流這樣湧下來，但是現在這裡就卻是一些很反自然物理的現象，不是湧下來，而是要湧回上去。所有的人，萬民，即所有的人，就好像一條河流咁樣湧上耶路撒冷山，好像幾波巨浪一般，要嚟到去覆蓋上帝的殿。呢、這個情景咧，就成日都俾我諗起咧，就好似嗰時候細個嗰陣時喺香港，成日睇啊，去到十一月尾咧，就會睇到美國 Black Friday 嘅一啲新聞啦。咁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是。每逢 Black Friday 咧，啲人咧，即係前夕咧，啲人咧就會等喺個商店嘅門口啦。咁就到一開門嗰陣時候，啲人咧就會湧曬落去，衝曬落去，佢哋就會去買佢哋想要嘅嘢啦。咁我哋想象一下，如果啲人係用咁樣嘅心情去到上帝嘅殿嗰陣時候，會係點咧？呢度彌迦宣講嘅信息就係話，呢一班人等嘅唔係話要去上帝嘅殿當中買祝福，亦都唔係話去上帝嘅殿當中買紀念品啊。 他们要去做的要去寻求上帝的话语。是第四章第二节，这一班万民所有的人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因为当我们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行他的路，可以跟随他。因为悔愤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唯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他的话语。这个景象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去朝圣一样，他们好像唱着上行之诗，他们带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来到敬拜上帝一样，是诗篇第122篇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心情的。他们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上帝要重建的是什么人？上帝要重建的是一班真诚的来到学慕敬拜渴慕上帝话语的人。这里是上帝在应许我们，他要来到去施行他的拯救。我们很少来到去将拯救和敬拜放在一起的，但是其实正确的敬拜，对上帝正确的一个敬拜，其实是一个救赎。这里的救赎是说上帝怎样来到去重新更新这一班人，以至于这班以色列人可以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贿赂虚假，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上帝的地方。以色列人是一班敬拜偶像的人，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他要扭转这个情况，他要重建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他要教导，他要向人教导他的心意，以至于人都可以遵行他的旨意。上帝做的是要扭转这一班敬拜偶像的人，甚至令到万国万民都自愿的来到去到上帝的面前去渴望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第一点，上帝所要施行的救赎，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来到去真诚的来到敬拜他，跟他有这个和好的关系。是第三，这一段经文第三到第四节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应许我们，他要重新建立的这个的耶路撒冷城，重新建立的这一班以色列人，他甚至要在这一班人当中来到实现他的公义和和平。是第三节这样讲的，他说，他耶和华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上帝要在人的面前施行审判，列国都要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要上帝为他们断定是非，即要上帝作这个审判的人来到去审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成为他们的仲裁。他们国与国之间不需要再因为争夺什么资源或者什么纷争而来到去发动战争。其实如果我们想想这个世界，很多时呢，很多纷争的源头呢，有时呢就不单止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的，很多时有些纷争呢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对的。即是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站在俄罗斯那一边，他们就觉得乌克兰的加入了 NATO 是对于我们的领土作为一个威胁，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个是一个自保的行为。当然他们有利益，当中有利益的纷争，但他们更加是想证明他们的观念是对的。或者我们想起很多时候有些争产的案件，我们经常都喜欢看这些溏心风暴的事件，这些溏心风暴的事件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说因为他分多一点，他跟我分得一样那么多，我们而来去争，很多时候是因为争一啖气。明明我才是照顾他那个人，为什么我的弟弟分得跟我一样那么多，为什么呢？我不分多一点，为什么他不分少一点？我们经常都用了自己那把秤来去量度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上帝在这里说，他要恢复他的主权，是要让到他的公义可以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他要恢复他创世时候的秩序。因为上帝作王，国与国之间不用再争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要俯伏在上帝的主权面前，他要按照他的公义的准则来去管理。 这个就是上帝要恢复他公义的一个方法。而当上帝恢复了他的公义之后，我们见到有一个很好的见到和平的这个实现，是第三节的下半节，他这么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因为万国都承认了上帝公义的准则，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再持有他们的武力，不需要再持有他们军事的力量。上帝要带来的是一个普世的和平，因此他们可以将他们打仗用的刀和打仗用的枪来到变成一些耕种农家可以用的犁头，以及收割那段时可以用的镰刀。因为上帝彰显了他的公义，以至于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因为上帝主权的实现，上帝公义的彰显，他们不需要以武力再威胁别人保护自己。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能力制止了纷争，终止了一切的战争，带来一个和平。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恢复的是他的救赎、他的公义和他的和平。这三点是旧约学者 Perry Yoder 他本书当中指出是Shalom 的一个三个部分。我应该大部分人都好对于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是很熟悉的 Shalom， 我们很多时将它翻译成为平安啦，或者是和平啦 peace to you 啦。但其实Perry Yoder 在这里指出，他就说 Shalom 其实不单只是包括和平平安的意思，更加是一个大的包围，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完整满足的生命，是一个 fullness of life。 当世界不如上帝预期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而上帝更加要做的是要将他的 Shalom， 他这一份完整的生命赐给我们。在第四节当中，我们见到弥迦在这里描绘这个平安，这个 Shalom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四节讲到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上帝在这里应许的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他们土地的出产，享受这份富足和上帝的供应，过着没有惊慌的生活。但这个时候我们会问，既然上帝已经应许了平安，但是为什么这里会强调说无人惊吓呢？什么是他们成为他们惊吓或者他们 fear 的一个源头呢？在这个时间，我想请大家一同来到再一次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这里在讲着当亚述就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什么的回应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节。第二十九节，这个是一个亚述的使者跟以色列王他们讲的东西来的。他就说，王即是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骗了，因为希西家王不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都不要听希西家王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们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你们投降了，你们不再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你们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面的水。亚述王这里做的是他将这份的惊吓给了他们，他就说，如果你们愿意来到去投降的话，你们就可以过了一些富足的生命，你们就可以呢吃你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果子。他们用的一个就是一个战，他们亚述就很喜欢用一个惊吓作为一个战争的手段的。他们的政策就是一路打一路打，打到人都惊， 以至於他們不可以再來到去反抗。反抗，這個就是亞述帝國眼中什麼是和平，什麼是平安、啊、對他們來說。其實如果我們想起，其實現在很多的國家都同樣用這些手段，北韓就用勞改營來嚇他們的國民，伊朗就用他們的武力來鎮壓當時的示他們的示威。這個世界運作的法則就是、啊、誰惡一點就誰正確啦，誰大誰正，誰惡誰正確。但上帝卻說他要實現的和平不是這樣的，上帝所要彰顯的主權，所要彰顯的能力，是要除去一切的驚慌。是神學家 Cornelius Plantinga 在一本書講，他本書就說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這本書講的是什麼呢？就是講罪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的影響。他這本書都指出，他說聖經當中的平安 Shalom 其實是指一個完全的狀態，當人所有的需要都被滿足，當神和所有受造之物是一個充滿公義滿足喜樂的關係當中。即對於他來說， Shalom 平安是什麼？平安就是 The way things ought to be， 就是上帝創造時候所定下的心意，而不是因著罪而被扭曲的一個世界。上帝說他要帶來一個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他不是以驚惶或者武力作為基礎的平安，而是要將人從驚慌當中拯救出來，將恐懼當中拯救出來。上帝要做的是要由我，是要我們是由罪當中得到拯救。如果我們繼續來到看彌迦書第五章的時候，我們會見到這個應許的延續。上帝應許說有一位王要由伯利恒而出，是彌迦書的第五章第四節，他說這位王要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第五节讲到这一位王要作我们的平安。这个是尼赛亚的预言，这个尼赛亚预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世将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平安。我哋好多時咧，就對於平安和平嘅一個諗法，就係話我哋冇戰爭、冇威脅、冇恐懼呢樣嘢，就係平安和平啦。我哋過得好安逸，我哋有我哋需要嘅嘢，我即係代代平安咁樣就係和平啦。我哋嘅和平可能係我嘅日子如何，我嘅平安就如何啦。但好多時咧，呢一份平安係咪真係真嘅咧？回想起幾個月前咧，當上海咧就 Covid 喺度封城嗰陣時咧，我阿婆咧就住喺屋企咧，就住得好安逸嘅。佢咧就覺得好平安嘅，因為佢唔使離開屋企咧，依然有足夠嘅食物啦，有足夠嘅空間嚟到去走動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有好多人咧，佢哋生活係有好多嘅負擔嘅。都大家都知道封城嗰陣時啲嘢食又買得好貴啦，佢哋甚至出唔到街，其實都唔知食緊啲咩嘅。佢哋只可以捱肚餓，因為佢哋揀咗食物就可能冇錢交租啦。對於我阿婆嚟講，嗰一段時間佢有佢生活所需嘅一切嘅即食物啊，或者住屋，對佢嚟講，其實嗰段時間佢覺得好平安嘅。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嗰段時間佢係一個災難。这个灾难是什么？这个灾难是 That's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上帝所设计的世界，上帝所预期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但上帝却要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他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是 salvation， 是拯救，是让我们可以跟上帝一个复活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可以一个正确的敬拜来朝见他。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带来的平安是公义，这份公义不是一个假象，不是好像平静，不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发生这样，或者都没有发生这样，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忽略了某些人的一份的公义。他给我们一个公义的盼望，是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以他的公义审判人一切的罪恶。耶稣基督带来的和平是平安，是和平，是 peace。 他要将我们一切的惊惶都消除，但他带来的和平不是透过妥协，不是透过，而是透过同个恶者的争斗，重新建立属于上帝的国度，恢复创世时那份洁净和美好。这个就是上帝他将要成就，上帝成就的一份平安。当世界不如上帝所预期的时候，上帝没有停止力的工作。当世界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做呢？在这一段经文的第五最后一节当中，我们见到是等候上帝应许实现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是万民却奉己神的名而行，属于世界的人没有归向上帝，而是各随己意，没有遵行上帝的意思。但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有第二种人我们可以成为的，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我想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有一个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是信亚述王他讲的话，还是选择上帝的话语。其实我想选择相信亚述王是很简单的，只需要抛弃那一位好像我见不到的上帝，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上帝，我只是信我眼睛所见到的东西就可以了。相信上帝却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加难的选择，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勇气来去拒绝亚述王的邀请。我们今天同样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眼睛所见到的现实，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的现实是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有很多挑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这个世界有很多方面不是好像我们预期的一样。我们见到大大小小的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打紧仗，南苏丹有种族冲突，缅甸、叙利亚、耶门、伊索比亚有内战，或者讲近一点是美国2023年开头一月到现在二十几日的时间，已经有40宗的 mass shootings， 有80人接近80人死亡，180人受伤。面对这些不公不义，面对这些罪恶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问上帝你的公义，上帝你的平安在哪里呢？我们虽然眼见这些这样的现实，但是现实同样都是上帝的平安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世实现了，他已经将这份平安赐给我们。这个现实是无论我们今天见不见到，上帝依然是我们的世界当中掌权。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我们面对病毒，或者今天我们面对战乱，面对我们现在身处美国社会当中的矛盾分裂，或者是香港中国一些政治环境的压迫，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被这些恐惧所占据了，以至于我们见到的只有不平安呢？当我们见到世界并不如我们所预期所期望的时候，我们同样没有这个勇气来去愿意选择相信上帝，来去依然来去见证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的呢？或者我们有没有这份的勇气来去宣告上帝在这个混乱当中他依然作王？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要将这个世界恢复成为The things ought to be， 就是上帝创造时所定下的心意。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不友善，很多人拒绝上帝，但上帝依然提醒我们要按照他的路而行，要活在他的心意当中。在这些境况当中，上帝鼓励我们，我们更加需要有勇气来到去永永远远的来到去侍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义行，而不是被这些惊惶所占据，要是活在他的平安当中。我们一同都有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来到是来自于你的，唯有你的拯救，唯有你的公义，唯有你彰显的能力，才可以带来真正的那份平安。 就让我们的眼目能够专注于基督你所成就的平安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仍然能够坚守对你的信靠，专心等候你应许的实现。求主你来到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个等候的时间仍然不忘记神你今天依然作王，你依然掌管一切。求主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